今天呢，我们有几位弟兄们一起配搭哈，要主要是交通呢是交通，在已过三天，上个星期的三周呢，我们在那个 Forest Home， 不能讲成 Forest Long，Forest Long 是那个格里亚的。我们在 Forest Home 呢有一个 retreat， 然后有一点点交通。那交通的主题呢是关于神的管家的职分。那有三个点，那今天我们有些弟兄们有些我们配搭呢，稍微复习帮弟兄姊妹呢，我们再重新 review 和 recap 这些东西。那我今天要交通的是关于第一部分啊，是神奥秘式的管家。那在交通奥秘式的管家，它有三个主题哈，我先跟弟兄姊妹介绍一下，因为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你们时间并没有办法参加上一周的聚集。有三堂的聚集呢，第一堂呢是神奥秘式的管家，啊，这个经节呢是出自于林前四章第一节。那第二堂呢，我们是交通神百般恩赐的管家，那这个经节呢是出自林前四章第十节。第三堂信息呢是关于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是从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所出来的。好，那我要来跟弟兄姊妹分享呢关于神奥秘式的管家哈。那在分享这个之前呢，它的主题是什么？神奥秘式的管家。我们是不是能够一起来翻开来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一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是在圣经里面的罗马书的之后，罗马书呢是在使徒行传的后面，使徒行传呢是在四福音的后面。好，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第一节，找到以后我们一同来读。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第二节我们也读，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好，我们再重新再读一次，刚才有的弟兄姊妹没有找到。来，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好，那这一节呢是讲到神奥秘式的管家，那还有就是基督的执事，好，神奥秘式的管家。那奥秘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我比如说哈，今天在我们的聚集里面，刚好这有两位朋友们来，对不对？好，那个 Jenny 姐，好，姐姐，谢谢你，我对不起，没看清楚。好，我比如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早上呢有个聚集，好，如果呢有一位朋友来到我们中间，然后呢在他介绍的时候，后来我们请他自我介绍，在他介绍的时候啊，那个他站起来以后呢，我们说啊，这位朋友请你介绍一下，他站起来以后呢，一分钟他都不讲话，然后他就坐下来了。那这位朋友呢，在我们众人的里面呢，就有个什么奥秘的感觉，对不对？因为第一个呢，他都有两层的奥秘。第一层的奥秘呢，是他是谁，对，他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人，然后突然来到我们中间，他是谁？好，他的外观我们没有见过，他到底是谁？那第二层奥秘呢，是他起来自我介绍的时候呢，他不讲任何一句话，然后站起来半分钟他就坐下来了。那第二层奥秘是什么？他到底是谁？好，第一层的奥秘呢，是他的外观我们不熟悉，我们不认识。第二层的奥秘呢，它里面的内容我们不熟悉，我们不认识。所以他对于我们众人来说呢，就是一个奥秘。外观我们不认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奥秘。它的里面我们不认识，对我们来说呢就是一个奥秘。好，那林前呢四章呢第一节呢，他就讲说我们是神奥秘式的管家。这位神呢本身呢就是一个奥秘，是这样的。神本身就是一个奥秘，对不对？因为这位神太奇妙了，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认识他。这神本身呢就是奥秘。还有呢，神有另外的奥秘是什么呢？他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它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它又是一个奥秘。那林前四章呢就在讲这个东西。他说这位神呢，这位本来是奥秘的神呢，在他的里面呢有一件奥秘的事情，他要显露给我们。你们懂不懂我意思？这位奥秘的神呢，在他里面呢有一个奥秘，他要显露给我们。然后因为要显露给我们呢，他就向他的儿女们呢启示出来。启示出来呢，为了他这位奥秘的神里面的奥秘呢要完成的事情呢，他就需要一批管家，一些管家呢与他这奥秘的事情呢来配合。那这就是林前四章讲的说，我们当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这位神是一个奥秘，在他里面所要做的事情呢又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呢在历史历代以来呢可能呢都是被封闭住的，但是当有一天呢神将这个封闭住奥秘的事情呢可以显露出来的时候呢，它就不再是一个奥秘。当这些不再是一个奥秘的事情呢显露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神的奥秘。那是神的奥秘呢，他所要做成的事情呢，他需要一批执事，他需要一批管家呢来与他的奥秘的事情配合，好完成他里面心头的旨意。好，那我们能不能看一下几处的经节？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加登弟兄在上礼拜也给我们交通说神的奥秘是什么？基督啊，基督的奥秘呢是教会，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能不能来看一下哥罗西书？好吧，这个可能我们需要读一点圣经哈，读一点圣经，我们才知道神到底怎么来启示他里面所隐藏的奥秘。哥罗西书二章第二节，找到了没？找到哈，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哈。使他们真知道奥秘就是基督。好，来，我们读的有把握一点哈。第二章第二节读的大声一点，来。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充充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跟别人讲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是因为什么地方所说的？是哥罗西书二章第二节，要叫他们真知道，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好，那我们又讲说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以弗所书。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三章。好，这一处呢我们要读的比较多一点，但是读的非常的，这里面的内容非常的有意思哈。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从第四节一直读到十一节，读的时候呢，是不是请弟兄和姊妹们背读哈？第四节我们请弟兄们来读，第五节我们请姊妹们来读，然后读的时候呢，不要太快，好，我们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好，一句一句一句的读，好，我们请弟兄们，以弗所书三章第四节，哎，第五节姊妹们。就是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为应许。好，第九节我们一同来哈，九十十一，又指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妙是如何安排的。 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今得知神万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哦，我们一读了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后，我们就发觉，哦，原来我们知道神的奥秘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呢是教会。那神这位奥秘神里面的奥秘呢，在历世历代以来呢是隐藏的，但是呢在时期满足的时候呢，将这个隐藏的事情呢显露给他的儿女们，不要叫天上执政的在，就是在第九节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不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今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着神从创世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来做一点的 introduction 哈。我们知道这位奥秘的神呢，他心头里面呢有一个奥秘，那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这个奥秘呢是在创世以前以来呢本来是隐藏的，但是在历史历代以来呢他逐渐向他的子女子民们呢显现出来，要叫现今天上执政掌权的得知神万般的智慧。那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这个奥秘呢藏在基督里面。那这基督又有一个奥秘，他的奥秘呢就是在教会里面。那神呢，这位奥秘的神里面的奥秘呢，他今天呢在地上呢要寻求一批呢有执事的人，寻求一批呢管教的呢与天上的旨意配合，好使神里面的奥秘呢能够实行在这个世上，能够将神的旨意呢带到在地上来。所以这就是呢我们当中的第一篇，神的奥秘的管，神奥秘式的管家。那刚才我们用了哥罗西书二章二节和以弗所书第三章的部分的经节，它最后有一个 conclusion， 最后有一个就是一个 conclusion 的样一个结论。好，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六和二十七节，我们把它再读一次。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六和二十七节，找到以后我们用力的宣读，好吧？这里是结晶中的结晶，这个结论哈，二十六节和二十七节。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做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好，我们最后这一半哈，这奥秘我们再一次，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好，我大概花了一点的时间呢跟弟兄姊妹分享交通这个奥秘是什么，这个奥秘呢缘由是什么，这个奥秘呢是显明在哪里，那这个奥秘呢有什么样的需要。那我们知道这个奥秘的需要呢就是什么，这个执事和这个管家，也就是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一节的说，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这个奥秘呢需要这批执事出来，这个奥秘呢需要这些管家出来呢，好将神在天上的心意，或者我们讲说好将神在天上的奥秘呢能够执行在世人的里面，执行在他儿女们的里面。那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呢讲到基督的执事，执事这个词啊，就是刚才有跟我们特别的分享，他是一个差役，是一个奴仆，或者是一个什么在船下呢摇桨的人。也就是说这个执事呢，他其实不是一个好像他是一个什么特殊的身份地位，他是一个特殊的身份地位，他的特殊的身份地位什么，他就是一个仆人。好，他就是一个仆役，他就是一个听命于在船舱上面指挥的人。所以听众姊妹，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有份于想要完成神旨意的时候，第一个呢我们心里要有一种感觉，我们是仆役，我们是仆人，我们是奴仆，我们就像一个在船下摇桨的人，我们就听命于在船上的那位主人的使命。那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就听命于这位主呢在我们身上那个旨意。所以执事呢他就是一个仆人，他不是一个特殊的阶级，他就是一个奴仆。那管家是什么呢？管家就是一个管理家业、分配粮食、妥善照理家里的人。所以你看到他这个两层，执事呢你的情形呢就是一个听令的人，那你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做一个管家，你是一个听令主人吩咐命令的人，你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在神的家中呢做管理照顾的工作。如果说有一个两口之家的话，只有先生和太太他们所组成的一个家庭的话，他们大概他们不太需要管家，对不对？因为他们的东西很简单，就是衣服啊、扫地啊，这些很简单。如果有一个五口之家的话，像我们家啊，我和我太太、我姊妹，然后还有三个小孩，我们呢也原则上呢不太需要管家，因为大部分事情呢我们也可以处理。但偶尔呢，我们或许还是需要有人来帮助我们。那如果有个十口之家的话呢，夫妻两个带着八个小孩，他们可能呢就需要呢有人来帮他们做一些处理，对不对？因为太多的事情了，他要分配口粮，他要这个做饭、煮饭、洗衣、整理家务。如果说特别是以现在社会来讲的话，爸爸妈妈如果上班的话，他们就可能需要呢请一个管家来处理家中很多的事情。那弟兄姊妹，如果是一个三四十口的家庭的话，如果父母亲呢也忙碌的话，你觉得他们需不需要一个管家帮他处理？大概需要哈，三四十口呢的家庭呢，他就需要一些管家呢帮他们处理一些很多的事情。那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现在做的多少人？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三四十口啊。那以后如果说神让我们成长到一百口了呢，我们是不是只是靠爸爸妈妈在那边管理照顾所有一切的事情呢？不。所以当三四十口以上的家庭的时候 ，definitely 神的家中呢，他需要呼召出一批有知识的人。这些只是在说一次什么？他是一个奴仆，他是听令于主的吩咐的。那他需要，我们需要一批管家出来。这些管家是什么？要做照顾管理家里面所有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在林前十四章呢，他就讲到说，我们必须要成为这个有知识的。知识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奴仆，我们也必须要成为这个管家。管家是因为什么？我们愿意呢，与天上这位奥秘神奥秘的事情来配合的人呢，在家里面呢做管理照顾的工作。那到底这些管理照顾的工作是什么呢？那当然是根据主人的吩咐，当然是根据启示而来的。所以在上一周呢，加圣弟兄就有跟我们交通说，当什么是这个管家的职分，什么是管家所要做的事情呢？就需要有一个启示和经历。那这个启示和经历是什么呢？那等一下弟兄姊妹呢会给我们，弟兄们会给我们再分享。好，那我最后讲一点，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成为这个执事，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成为这个管家。那我们成为这个执事或成为这个管家的态度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能够再把刚才的林前四章，我们刚读了第一节，对不对？我们先读第二节，我们好不好？我们还是把第一节呢再读一次，然后但是我们读第二节的时候呢，我们稍微加强一下。好，找到没哈？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 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那这个管家呢，他必须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服侍神的家？在林前四章第二节就给我们看到很清楚，所求的、所要他所有的是什么？忠心。好，这个管家他来服侍主的教会，来服侍神的家中呢，他必须先要有一个态度呢，就是什么？要忠心的来服侍。当我读到这一篇的时候，读到忠心的服侍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当初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或者是加深在这边所给我们的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的交通。这个神呢，好像把一千两、两千两、三千两的各样的恩赐呢赐给众人。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都从一位圣灵里面呢得了不同的恩赐。但是呢，在马太福音或路加福音那个比喻，最后他怎么说呢？当这个五千两的拿了另外赚了五千两来到神的面前，或者拿两千两的另外赚了两千两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对他有一句comment，是一个好的评论。他说什么？你这良善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这个仆人呢，就是那个执事。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然后当一千两的拿一千两的是那个的奴仆，他把他埋在地里，然后呢就把一千两还给这位家业的主人的时候呢，他却说什么？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当神把这样的职事赐给我们，当神把这样的管家的职分赐给我们，他要我们有一个态度，就是要忠心于这位主人所托付给我们的，使我们能够做一个好的奴仆；忠心于这位主人所托付给我们的，使我们做一个好的管家，照顾神家里面的产业，照顾神家里面的丰盛，好使这个家呢能够成为一个神的彰显，还成为神的一个满足。好，那这是我们叫交通神奥秘式的管家。那第二段呢是有关于神百般恩赐的管家，那我们就请保罗弟兄跟我们有点分享。
不晓得要加添什么不过呢，我个人有点的心得，我们这次冬令会有一个特别的举动，就是自我做恩赐的测验。做这个测验，填这些测验的题目的时候，我总感觉好像旁边有人在看我，所以我就把手要遮起来。我填呀填呀，这个有一种的惊讶。做了四十多年的基督徒，我一直以为我的恩赐是这般那般，结果填了以后我非常的 get discouraged， 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所以填完了以后，有这个弟兄姊妹跑来问我，陈弟兄啊，你这个恩赐哪几项分数最高？我说不可说，不可说，说出来很惭愧。有几项分数特别低的，是不应该在一个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的老基督徒身上。但是我相信主特别怜悯，借着这样的测验给我有警告。刚才我们的弟兄特别提到了神奥秘式的管家，我在这里分享恩赐的管家。这个恩赐是一个特别的名词，用在信徒的中间。在世界上，弟兄姊妹，你从来不会听过恩赐这两个字。在世上也会听见天分，这个人有天分，这个人有才干，这个人有能力。但是到了教会里，你就发现了，我们不讲天分、才干、能力，我们讲一个词叫做恩赐。恩赐和天分、才干有什么不同？我记得在特会总结报告的时候，我们的淑芳姊妹说得非常好。我们在世上的才干、世上的天分，经过十字架的道路，经过祭坛，它才能成为恩赐。弟兄姊妹，这个话好像是高不可攀，但是我们信主多年，回头看看，的的确确，我们若是在教会中要把这一份的恩赐表现出来。我们必须很谦卑的在那里承认，非经过祭坛，非经过十字架，神是乐意将许多的恩赐赏赐给我们。但是在运用这些恩赐的过程中，我们记得一个原则，是把这些恩赐交在神的手中，求他祝福，不是凭着我自己的才高气傲，不是凭着我天然的想法，我有这些才干，所以我在世界上做生意、经商大成功，我就把这份才干用在教会里头。不，这样的心态不能成为教会的祝福。我们必须承认，属灵的事情是奥秘的，属灵的事情不是照着我们天然的想法。所以我们在那里填这个表所得出来的结果还不是绝对的。这份表提醒我，我应该有怎样一个对的态度好好的把自己让在主的手中。我想有一个情形是我们都特别需要注意的，这个恩赐它不是永远一成不变，恩赐是根据我们向着主的心如何，根据我们在属灵的事上的认识如何，也根据我们追求的多少。你不要以为我这次填表，哈，我这个先知的职事24分，我不敢把25分免得大家都来把我当做这个标靶，我24分，就算你24分，你如果不真那样的积极的爱主追求，你这24分不牢靠。所以刚才我们的弟兄在这里跟我们提了主耶稣的比方，一千两、五千两，也有许多他觉得是两千两。我告诉你，没有一成不变。应该你觉得是一千两，你若是爱主，你若是追求，你若是日积月累有更多更宝贵属灵的看见，你有更扎实的侍奉，你这一千两变成五千两。今天你说我是五千两我这一填表发现我又是使徒，又是先知，又是讲道，又是传福音的。我告诉你你有天发现你一千两都不配。主的话非常的确定，主的话怎么说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有的都不去。你以为填了表这恩赐就不变了？弟兄姊妹，我们有个谦卑的灵。我们有个对的灵，主我谢谢你叫我填了表，认识我现在的位置在哪里，认识我该有的方向是什么，但是我还要把这个让在你的手中，求你加上祝福，求你保守我的心怀意念，好叫我在你所赏赐的这些恩赐之前，我尽心竭力做忠心的有见识的管家。那我们知道这个恩赐是各有不同，但是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次特别的重点还不是恩赐，重点是什么？重点是管家。我们弟兄在那里交通到神奥秘式的管家，我在这里交通到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还有我们的弟兄要分享的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不管是哪一类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面前问，我是不是，我配不配做一个管家？照着我看弟兄姊妹，在教会生活里初来到我们中间的，他还不能是管家，因为在许多的事上他不认识，在许多事上他不知道。比如说我们请人来做一个管家，管家最基本的他是要认识整个大环境，慢慢管家要认识许多的细节。所以当你初请人来做管家的时候，他是做管家， 但是神给你一个环境，这个管家一待就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他成了老管家，他不是做管家，他是管家。能不能明白这个做管家和是管家有什么不同？当你是一个管家的时候，就表明这个家里所有的事情都了然于胸，都组成在你的里头，你那个反应是积极、直接、非常确定的，你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管家，精明却又伏在主人的权下。我就想起这个创世纪那个亚伯拉罕的老管家。啊，这个圣经创世纪二十四章啊，在那里称亚伯拉罕自己说他是啊，这个我全管理我全业的仆人。这一个老管家没有明确的指明啊，他是姓什么名谁，我们只能啊凭前面神和亚伯拉罕交通的时候，亚伯拉罕他没有儿没有女，他这个产业啊只能给大马色人叫做以利以谢的，我猜想那个以利以谢就是个老仆人。但是这个老仆人成了一个相当关键的人物，这个老仆人受啊亚伯拉罕之托给他寻找一个媳妇儿。这个老仆人非常的忠心，非常的精明，你去读创世纪二十四全章，就是讲这个老仆人为着亚伯拉罕去寻到了利百加做他的媳妇儿。他照着亚伯拉罕的吩咐一点不打折扣，亚伯拉罕说你回到米索不达米我出来的那个地方，就是回到加勒底的乌尔去，在那里啊，但是不可以停留在那里，也不可以把以撒摆在那里，一定要啊把这个你找到的合适的这个媳妇人选带回来。哎呀，这个开始不容易，但是因着他是管家，他精明又顺服，他又信靠神，所以他完成了这个差事。你就看见这个关键人物啊，就叫以色列人不只有亚伯拉罕做他们的祖宗，不只有以撒做他们的祖宗，还带进了雅各，因着雅各就带进了十二个支派。所以你看见这个管家他产生了一个关键的作用。我又想到在新约里头有这么一个人物叫做斯提凡啊，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教会生活起了一些波浪，有许多人有埋怨说啊，这个伙食分配不平均。那么带头的十二个这个门徒就说啊，我们这十二个人都是以祈祷传道为事啊，我们不能啊花时间搞厨房的事，所以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派啊，应该选出七个人来啊整理厨房的事情。结果就选出了谁呢？选出了斯提凡，选出了菲利，选出了这个许多这个其他几个名字都太熟了啊，这个有个伯罗哥罗，有个尼格拉，有个这个提门，我想就是 Tim。但是呢，这个无论如何，七个人选出来了，那我们总以为天然观念，这七个人就是在厨房的范围里头。哦，弟兄姊妹们，不然，后面我们就看见圣经讲到这个七个人中带头的斯提凡呐、他在民间行了神迹奇事，换句话说，他的恩赐不受限于厨房的服侍，他有百般的恩赐。然后这个恩赐显到后来啊，你发现他真能讲道，而且他真对圣经啊熟得不得了，而且他讲道的时候一点不寻情面。开始的时候他讲道，他在那说各位父兄请听，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啊，你所不大你还没有到迦南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如何如何一路下来。啊，经过摩西讲到大卫，然后一看呐、这些听他的人的反应，可能这些听他的人反应都很轻妙。不、我们的斯提凡弟兄开骂，你们这些硬着景象的人，心与耳未受割礼，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你们的祖宗把先知杀了，你们现在也把耶稣基督这个要来的义人给杀了。啊，我相信啊，他讲话的时候那个口气是非常重，所以听的人啊都有反弹，要怎么样，要拿石头打死他。斯提凡因着这一天到，他殉道了，他被石头打死了。但是你看出来，这一位斯提凡弟兄，他有恩赐，对不对呢？但是啊，很特别。借着他，你看见所有恩赐不过是个外壳，在这个恩赐的里头，他有什么呢？他有基督的生命，在这个恩赐的里头，他能够把这个生命流露出来。今天我们的眼光啊，恐怕都是在恩赐这个外壳上。我们不是来，不是去，叫人感觉啊、我是怜悯人的，我是治理事的，我是、管理这样的，我是、搞那样的，我是讲道的，我是传福音的。弟兄姊妹，所有这些的侍奉，如果不能把基督的生命带出来，都是空的。这个就是我最近非常羞愧的原因。多少年跟弟兄姊妹有属灵的交通，到底有没有把基督自己供应给人？所以我们的主在那里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或者照着在这个路加福音，谁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管家就是仆人，仆人就是管家。他说啊，谁是忠心有见识的，能够按时分粮。弟兄姊妹，不管你是哪一种恩赐，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我们借着恩赐要怎样，要分粮。分粮是什么意思？我们的主说他是从天降下的粮。主耶稣一再的在约翰福音里头说，我是生命的粮。弟兄姊妹，我们帮助人而不能把生命的粮给人，都是空的。我们每一次在那里侍奉的过程中，要问跟我交通的这一位圣徒，从我有没有得着基督，还是只得到一些空泛的道理？所以今天我的感觉，弟兄们，我们需要彼此勉励。我们感谢神，我们在座大体上信主都有年日，我们也都需要承认主从来不吝惜给我们恩赐，最少我们也有一千两。这一千两怎么运用？弟兄们，这一千两运用出去，有没有把基督的生命带出去？有没有把属天的光带出去？有没有把许多属灵的丰富带出去？还是只让人觉得这个人很有才干，这个人很有口才？来说。我们都需要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思想，我们都需要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悔改。我是不是一个忠心的管家，是不是一个有见识的管家，就看我能不能把基督供应给人。能不能把基督供应给人，不是凭空一句话，是需要我们有一种的忠心，就是忠心在主话语上。我们有没有天天接触主自己的话？主所有丰富都在他的话里，主说他是生命的粮，就指着他所说的话。我们如果不接触主的话，我们没有可以给人的。我们如果不接触主的话，我们哪里有属天的丰富来供应人？我们讲的跟世人的没有两样啊。唯独我们接触圣经的话，我们唯独接触主借着圣经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先得到功夫，才能供应在神家中他的儿女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勉励，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管家，任重道远。管家不是一个口号，管家不是一个装饰，管家也不是一个头衔，管家是为了把基督自己表明出来，管家是为了把永远的生命流露出来。 我自己很羞愧，我不晓得在座弟兄姊妹们许多时候你们跟神弟兄接触，觉得这个人太严肃，你们一点不觉得这个人身上有基督的丰富。所以这一年的起头，我个人先在主面前悔改，我说主，虽然我信了你40多年，我不是一个好管家，但是我愿意学做一个好管家，求我们的主给我们众人都有这样的心智。那我们2010年就是大有盼望的一年，巴不得我在这里起这样的头啊！这个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忘记彼此勉励啊！啊，我们啊不在这里说一些好听的故事、好听的比方，我们很扎实的有这样的负担，觉得非在这条道路上往前去，我们非得个个做好的管家，唯独如此，神能够心满意足。阿门。
我们感谢主，在这次的特会里面，再让我们一同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在刚刚我们读到以弗所书3章，他讲到说，神心意叫我们能够明白，在那创造、隐藏在那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而那个地方，他讲到如何安排的，是说到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有一个奥秘。这个奥秘今天神要向我们打开，今天他的话其实是一个开启，神要让他的话，我们读的时候能够得到圣灵的启示。所以今天这个奥秘基督来了以后，他把神里面所有的丰富那个奥秘，他要把它彰显出来，叫我们真实能够得到，能够进入。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在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那这个字呢，在前面第2节就讲到说，神把那个关切你们的职分，或者说一个管家的职分来托给我们。事实上这两个是同一个字，但我们知道说，当我们真正的看见，当我们真知道说神把他那个计划托给我们，托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成了一个管家的职分，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那今天神的心意就是要托在他儿女的身上，他就是要我们一同真的是在神的旨意上，我们有一个管家的职分。那今天神要把各样的恩赐来赐给他的教会。刚刚弟兄交通到，今天不是我们光是外面看见我是这个恩赐那个恩赐，我应该做这个做那个，而是说我们怎么样来把基督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我们怎么样按照百般的恩赐，我们做一个好管家，我们看见怎么在神的教会在身体当中一同配搭、一同侍奉、一同建造，那最后是让主他自己他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那我们的确做了恩赐的调查，我们也看见很需要我们的同伴。那我们自己在检讨，或者说我们自己在想想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就发现我们都有很多的限制，我们非常需要弟兄姊妹，我们彼此成为同伴，我们一同在神的家里面来建造，那这些是非常宝贵的。那甚至当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是需要做一个忠心有良善的一个好的管家，又有见识，我们要认识神他到底要做什么。那这些来讲，我们也回到非常实际，在我们现实生活的里面，下午分组的时候讲到时间的管家，讲到金钱的管家，也讲到恩赐的管家。那这些都是神所给我们的。管家有一个很特别，你管理的就不是你自己的东西，你是一个管家，所以这些都是主所托给我们的。我们是一个时间，是一个管家，你不要以为这个时间就是你的，好像我的时间我拿一点为着主，我今天来聚会感谢主，我把这个时间给主，像你说那个观念，今天的时间都是主的，只是看我们怎么来管理这个时间。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从主来的，对不对？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睁着眼睛得开，我们说主啊，这些都是你给我们的，所有我们的财产，我们所拥有的都不真的是我们的。今后我们真的认识说，神叫我们做一个管家的职分，做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那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怎么来管理神所托给我们的。有时候我们用自己的东西其实蛮容易的，今天若是说这些是不是我的，这是神的东西，我们来用的时候，这里面学问就很大了。那这边我们到底怎么样来摸着神的心意，我们怎么来使用神把各样的恩赐来赐给他的教会。今天我们无论是才干，我们需要经过十字架，在这条路上经过主来制作我们、改变我们，我们无论是各样属灵的恩赐，就是我们一同在神的家里面如何来配搭、如何来侍奉。有时候一个很会做事的人，但是呢他很需要有人会管理的人。我们在特会有问到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去看一个你最好的朋友在医院的里面，或者你第一句话可能会讲什么？对，有人他做了汤做了菜，他就自己带去了。他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仆人，一个执事，一个侍奉服侍人的。那有的人呢，他不是自己带去而已哦，他说我安排好了，哇，明天是谁做，后天是谁做。那这个安排，他有另外一种恩赐，是很重要的。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大伙都是一个光是做仆人的话，我们大家都做啊做啊，然后呢一下子他又是鸡又是牛又是鸭的，哇，一下子来了很多啊。那第二天呢，可能没有了，需要有人安排。那有些人呢，他去的时候他就会把很多的资料找一找，哇，你的病是什么原因，应该要怎么样，很有知识，他可能有个教导的恩赐。那另外呢，有的他很关心你到底有保险，你有什么需要，他有施舍的恩赐，对不对？我们看见有好多不同的恩赐。那我们曾经想说，好像大家很不一样啊。有人去的时候，他问说，你有没有从你受的苦难得到神的安慰？然后你有没有想到从神得的安慰，你可以去安慰别人？哇，这就是另外一种哈。那还有一种，这是劝勉哈。还有一种，你有没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哇，那很有先知的知识。啊，反正有各种不同的，对不对？当我们发现说，也许我是其中的一种，但是我们需要来认识到说，每一种其实当我们能够配搭侍奉，这就是非常的美好。今天若是单是一种，它就不是很完全，就越来越觉得这个配搭侍奉何等的重要。所以最近几天我也是在主面前反省哈，我常觉得说，很多时候我也许我这个很喜欢做事的人，就什么事情来，好，我就很喜欢把它很 enjoy， 就是来把事情做好。但是呢，一个喜欢做事的人，可能真的就不是一个很好的管理的人。管理的人要知道说，怎么样让大家都来做事。所以也许在这个方面，就需要有人兴起来，他就有这个管理方面的恩赐，他能够来安排，他能够来让弟兄姊妹都动起来，在很多的方面。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哦，我有很大的缺啊，是需要有这样的恩赐，有弟兄姊妹他能够来补上去的。那今天神家里面好多不同的方面，我们盼望说，在2010年这一年的里面，我们真是愿意主得着我们成为一个忠心的管家，我们真的愿意主把那个管家的职分托给我们，说我们所看见、我们所侍奉的，不是做一点外面的事情。我们今天做管家是连于他永远的旨意，是在那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面的奥秘、那个安排、那个经营、那个整个托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成为一个管家是这么大的，然后今天我们就看见，是的，这么大的旨意要成就，是要在我们生活里面、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我们有好多地方，我们求主来调整我们、改变我们。真的在这一年的当中，我们求神把他的祝福倾倒下来。在这边有一个复兴要开始，但是我们知道神先要来得着我们每一个。今天我们都看见，最少有1000两。今天若是我们埋藏，我们不愿意摆上。因此，神不能来使用我们，有的还要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我们求主看见，今天我们当中的有，我们看见有，我们就彼此欣赏。我们不是来排斥说你跟我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好像就不对，不是的。我们看见说神家里面的有啊，弟兄姊妹身上的那个有是神所给的，那个是何等的宝贵，让我们来珍赏，让我们来宝贵。然后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自己有限制，我们就会看见这是一个身体配搭的侍奉。
所以我们盼望说，等一下我们有一些服侍心愿表哈，我等一下会发下去，盼望是很实际的。今天我们能够在神的家里面，怎么样来配搭，怎么样来侍奉。虽然这是一个服侍的心愿，那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我们一样一样的稍微看一下，然后你觉得说你在哪一些服侍方面你有负担，好，你有感动，然后呢，你可以把它兜起来。好，那我们弟兄姊妹们一起在交通的时候，那我们一起来看，照着神所给我们的度量，照着神给我们的负担，也许我们怎么样在主面前一同来侍奉。那我们也盼望说很实际的，好，今天盼望在神的家里面的很多服侍方面，是一群弟兄姊妹一起来看待，一起来分担，一起来交通。所以我们不是说安排好这项服事就是一个人，然后他就是怎么样来负责，他怎么来寻求来做哈。但是我们实在盼望，比方说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弟兄姊妹，或是我们有负担，主把一个传福音的负担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也盼望说，不是我们个人单打独斗啊，不是今天我今天觉得说，哎呀，我有负担，我有个朋友，然后我就是一个自己就在那里做一点福音的工作。我们盼望今天有一个教会的侍奉，有一个配搭的侍奉，在福音方面，求主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有同伴。也许我们有一个小组，那这个小组，那我们对福音有负担，我们可以一起寻求，我们可以一起祷告。那在这个小组的里面，哎，有些人他对做福音单张的设计啊，他真的是有恩赐，他可以做得很好。然后我们这个小组里面，他可以推动，不单我们自己去发单张好，我们可以推动啊，把福音的负担能够带出来。我们为了福音祷告，然后有一班弟兄姊妹，大家能够受差遣，我们出去把福音单张去邀请人，弟兄姊妹。让一群虽然是小群的，但是呢却能够做一个影响的工作，在主面前寻求，在主面前祷告，在主面前计划，做一个好的管家，然后叫教会福音的工作能够被推动出去。你看到没有，虽然是一个福音，我们盼望在这一年不是单独个别的工作，是一个团队的侍奉，盼望有一个福音小组。你如果是对福音有负担，你可以勾好勾在福音的那个小组的上面，那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福音小组一同来侍奉。你如果对于祷告有负担，弟兄姊妹，今天你可以在祷告的服事上，我们盼望说有一个祷告的小组。那这个祷告的小组呢，他们是一个从主那里真是有负担，他们就是愿意祷告，把弟兄姊妹的担子能够交通，能够带到主的面前。当我们有听见弟兄姊妹有需要，我们个人的祷告是很好，但是今天我们特别觉得需要祷告的同伴。每个礼拜是我姊妹，她有两位是不是跟她一起，总共他们三位哈，是成为祷告的同伴。我姊妹常讲，这就是她服事的力量，祷告的同伴多么的重要。那今天若是我们有一个小组，还不只是我们礼拜二祷告聚会，真的是弟兄姊妹要来到教会里面，这个是一个教会的祷告，而是我们平常有一个祷告小组，我们在后面做了一个代祷卡。我盼望说，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填这个代祷卡，是有人真正的在主面前为你祷告。你可以告诉你的心愿，我需要有代祷的小组为我祷告，或者说我需要有祷告的同伴，有人会打电话给你，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你有或者有需要做教会的祷告，在教会祷告会里面提出来，为我这个需要祷告，为我的家人祷告，为这位弟兄姊妹祷告都可以。那我们看见这个祷告的小组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你如果看见说你有祷告的负担，你可以在上面打勾号。我们是需要各样的服事，都需要弟兄姊妹能够参与的。啊，很多在侍奉上的，在服事事务上的服事，在各方面的服事，当我们愿意把自己摆进去的时候，我们看见神能够来使用我们，神能够来一个团队一个团队把我们召聚起来。我们一个人做都不完全，但是让我们合在一起哈，我们一起交通，我们一起寻求，一起祷告，最终弟兄姊妹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作，无论我们的恩赐所服侍出来的，它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认识到说，我们如何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下面说什么？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是神心中所要达到的。好吧，我只是简单的提一些。那弟兄姊妹，他们现在就填哈，今天离开之前啊，好不好？你把你的这个心愿表，你就把它投在奉献箱的里面，当作我们向着主的一个奉献哈。我们把它奉献在主的面前，求主来使用我们，这是我们的心愿。那我们的心愿，我们的侍奉，需要主他亲自来成全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特会中，在过去也跟弟兄姊妹交通到，我们想到。我们怎么来侍奉我们的神？但是主来的时候，他怎么告诉我们的？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怎么样？乃是要服侍人。”所以，我们这一面说，我们要来侍奉我们的神啊，我们要来服侍我们的主。但是在主的那一面，他怎么看的？他说：“我不是要你们来服侍我，是我要来服侍你们。”那从这个点上，我就真的认识服侍为什么是这么的蒙福。好像我们在那里服侍主，实际来讲是给主一个机会，让他来服侍我们。那我们也发了主日的服侍表哈。也许有些弟兄姊妹说：“哎，我上面没有我的名字哈。”那这并不表示说你就没有在神家里面服侍。神家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服侍是隐藏的服侍。最近才看到一个那个 video。在五分多钟哈，找到一个姊妹，她在那里分享哈，她叫做 Invisible Woman 哈，她就好像她是一个隐藏的，她说回到家的里面去哈，她讲话，她做事情，好像大家并没有很注意到她，她带她的儿子到学校去，别人问她说，哎，跟着你的那个是谁？她的儿子怎么说？她说 Nobody， 她说好像是隐藏的哈，很多的服事方面并没有人会注意到她，后来她就想到人家给她一本书哈，想到过去好多那个大的建筑，那个大的教堂哈，那她看那些教堂的，突然里面有一个礼物，有一个启示，她看每一个教堂这些建造者啊 ，unknown， 不知道是谁盖的，不知道是谁盖的，有些盖了几百年了，她想到说这些人那么忠心，他们每一天可能在那个工作的地方，在那里经营，在那里建造，但是他们没有人知道。有好多这些工程经过了这么长的日子，在那里现在人家看见，到底是谁当初花了这么多的心力在里面？可能他写说这是谁盖的，是不知道的。因此，今天我们在神家有好多的服事，这些隐藏的服事，人所不知道的服事，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无论怎么样，今天我们若有机会来侍奉我们的永生神，这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我们现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同声开口，好不好？把我们的心愿祷告在主的面前，我们求主这一年来使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个心愿，求主来使用我们。我们真的是在神的家里面一同配搭，一同侍奉，一同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好吧？我们有一点同声开口在主面前，把我们的心愿祷告给主听。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向你敬拜，主啊，你开我们的眼，看见那、藏在你里面隐藏的奥秘，你把这个你心中要完成的旨意托给我们，主啊，叫我们真实成为你的管家，要做这个管家的职分，主啊，叫我们做一个忠心良善又见识的管家。我们把这一年仰望在主的面前，愿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从主得来的，我们都愿意为主来摆上，主叫我们配搭侍奉，叫我们在神的家里面看见彼此的需要，看见在这里主你要开始一个荣耀的工作。哦，我们把荣耀颂赞现在归给主，祝福你的家里的教会，祝福在这一年的里面，主你丰富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复兴你工作主，向你伸出纤纤，求你永全发出声音，让你儿女天天复兴你工作主，我们心情感动，但愿正当我们服务，你就是先人手，复兴你工作主，求你感动教会，为这罪恶忧伤痛悔，好让你先作为，复兴你工作主，我们心情感动，但愿正当我们服务，你就是先人手，复兴你工作主，其实你并不会，但愿你爱在人心内，好像不敢是非，不是你工作中我们心情感动，爱愿正当我们不服，你就是先
的。好吧，我们站起来唱四到六节，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主在这些年间复兴他的作为，预备来。
不信你工作中祝福你并话语，但愿你到所有真理，到处被人高举，不信你工作中我们心情感动，但愿正当我们不服，你就先先难受，不信你工作主，证明你的得胜，但愿你的名字来战争，好事早餐会能，不信你工作主，我们心情感动，但愿正当我们不服，你就先先难受，不信你工作主，赐下当主权能，但愿荣耀全归你名，主作者为我们，不是你工作主，我们心情等候，但愿等到我们不服，你就先先等，
不是你工作主，
不是你工作主，我们心情等候，正当我们不服，你就先先等候。
我们请几位弟兄姊妹带我们在主面前来祷告，求主在这些年间复兴他的工作，复兴他的作为。哦，赞美主。
复兴你自己的工作。
Amen。
稍
在我
的中间，
谢谢。
好像2010年是复兴的一年。
Amen。
哦，借助我们的主人在你面前许下这样的心志，说我们都愿做忠心的管家，做神奥秘式的管家。
Amen。
赐下祝福。Amen。哦，代表我们的主，你带我们中间的路，带领你的儿女们都起来爱你。
Amen。
好像木然的石灰。
Amen。
赞美主。你带我们中间的路，仇敌的权势就要完全
退缩。谢谢。
赞美我们的主，我们赐下祝福，加强我们，让我们个个得着大有复兴，在你面前个个是忠心的仆人。
Amen。
2011年起，给我们有大的转机，给我们有强的起头，我们把教会前进的路交在你的手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哈利路亚。Amen。我们能够为着我们的罪忧伤痛感，悔改在你的面前。
Amen。
好，来把我们前面的道路，
是的，
我们前面的道路，一切都为了帮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Amen。
所以我们求你来复兴你自己的工作。
哈利路亚。
复兴你自己的作为。
Amen。
在你儿女的里面。
Amen。
让他们在这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
Amen。
我们将祷告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是的，主啊。
是。
哈利路亚。Amen。是的。Amen。哦，赞美主。哦，是的，是的，主。Amen。是的，是的，主。Amen。哦，谢谢主。Amen。
哦，主啊。2010年，我们更新我们的誓约。
是的。
我们都要往前。
是的。
侍奉我们永生的王。
Amen。
是我们一生的目的。
Amen。
我们生存的价值。老天，你们再来拣选我们，我们把自己让在你的手中，一生跟随你的自己，奉靠你自己宝贵的圣
名。Amen。我们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复兴你的工作，主啊，这是你的家，这是你的教会，主啊，这是你的工作，我们不过是仆人。哦，得着我们，哈利路亚，得着我们，做你忠心的管家，得着我们都伏在你的面前，找你的儿女没有一个为自己来活，主啊，我们都说我们愿意为着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国，主这些年间，主啊，证明你的得胜，在你的家中你来掌权，我们宣告你的王权，仇敌在这里没有任何的地位。哦，我们把2011年仰望在主的手里，主啊，成为我们四维的火程，成为其中的荣耀，你来保守，你来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复兴你工作主，我们向前奔赴，但愿正当我们不服，你就
复兴你工作主，
复兴你工作主，我们向前奔赴，但愿正当我们不服，你就先先奔走。